我们第九章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再读一次，我读一次哈，第六节。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到第八节又有一次，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是不是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有讲，受命于危难之际，哈，就是他承受了一个很重的使命，而那个时候呢，国家或者是他所跟随的那个政府在一个很大的艰难当中。扫罗作王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非常的艰难。那个艰难呢，是非利士人是为主的，其实不只是非利士人。扫罗作王40年，或者大概40年，一生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的下场非常悲惨。在看他就职典礼的时候，因为奥巴马刚刚经过嘛，那个都是很欢喜的。我们入学，我们的婚礼，我们在一件事的开始的时候，常常都非常愉快。献堂典礼或者是就职典礼，大概都是歌功颂德，而且大家也都充满了期望。我想奥巴马先生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大家都指望他能够把经济怎么转回来。当然奥巴马也很谦虚的说，这个也不通通在他手里，事实上恐怕也都不在他手里，不过大家还是有这个盼望。保罗也说过，我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想传有赏赐，不想传责任已经给我了。有些事情我们实在是已经到了这个上了马了，我们下也下不来了，说我不会驾驭，不是说马牧师不会驾驭，是我们没有办法，你那个责任没有办法摆脱，那很艰难。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能看到神给我们的道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过我不能不说，看到今天这两章哈，想到扫罗的结束，尤其各位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他是自杀而死的。你把两个对比在一起，或者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后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看到扫罗所作所为哈，总跟第九章第十章对比在一起啊，真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开始，充满了盼望的一个开始，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但结果是自杀。当然可能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都在上演，婚礼的时候非常愉快，一般来讲都很愉快嘛，新郎新娘尤其愉快。我也不知道时间要多久，说最后怎么我会走上这条路，就很后悔哈。这我猜我们当中多半都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感叹。当然希望的是啊，真是感谢主，这太幸福了哈。你做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不一定跟婚礼，不一定跟总统就职典礼，或者是不是说你自己啊考上大学第一天入学那么快乐吧。但是做基督徒应该是非常快乐的。那可能我希望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就是的确像一首诗歌一样啊，我们越侍奉就越甘甜，我们越跟随主就越美好。每一次到耶和华的殿里我就很高兴，一次比一次高兴，然后到最后我们离世见主的时候，我们觉得实在太棒了。这种生平大卫到最后他的结束是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婚姻也好，工作也好，美好的开始并不是成功的一半，或者好的开始的确是成功的一半，不过却埋下了终局惨败的结果。人间可能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都走得非常美好。走得非常美好不是没有跌跌撞撞，保罗也说了，我们也有被打倒的时候，不至于死亡，甚至我们有死亡的时候，他也说过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叫我们更加依靠上帝。我们最后有个荣耀的盼望，那是信主的人都绝对可以肯定的。 只是走的时候好艰难，但走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就是那么艰难，我们只要想到将来的荣耀的添加就好了。我想我们在走的时候也可以走得非常美好，可以路径地下自由，虽然艰难是有的。各位，你会后悔啊，每件事情都会后悔，都会难过，早知道我不要走这条路了啊，一定都会的，每一件事都会，甚至做基督徒也会，我们做传道人也会啊，今天来这里讲道也会啊，边讲边觉得是这样，当然你底下就说是我边听也边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不失败，不是不犯错误，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在这些失败打击痛苦里面的时候起来蒙医治蒙安慰，继续走，继续会失败，继续走，而我们的道路是一条喜悦的道路。扫罗还有很多人走的路其实也不是不好，我们看那么多书啊，我们听那么多名嘴讲成功之道，还有各种之道了，健康之道，我这几天还看，听说在中国大陆很流行这本书啊，可能你们也需要，我不知道信友堂需不需要啊。有一个我们大概都不大听过的罗伯特议会规则，你们听过没有哈？这个听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书哈，从某个角度哈。他是什么时代我也不大记得了哈，他原来在美国是一个很就在他小教会里很爱主，那么他第一次年轻的时候参加那个长执会，哇，鸡飞狗跳，乱得一塌糊涂，他是主持会议，结果几乎被赶出去了。后来他就在想，这个会议教会开长执会也开了上千年了，怎么还开得这么糟糕啊。然后他后来就想了很多他那个罗伯特的会议规则哈，后来就变成一本很有名的书。今天在西方的民主社会大概都是这样，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哈，孙中山先生亲自把它翻成中文，是在《民权初步》里面。胡适之先生说，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比三民主义还要更重要。也许就是那个议会规则哈，那我们要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就很多很多故事哈，包括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那个议会里面简直是一塌糊涂。我们也看我们的历史嘛，曹锟的时候贿选啊，朱载议员啊，然后咱们中华民国的这个议会也是很有名，立法院很有名，抢麦克风啊，打架啊，然后什么便当啊、鞋子啊丢来丢去，这我们也都知道哈。开了这么久的会，怎么还是开不好啊？包括长执会，罗伯特后来就写出来，那我在这里不要讲哈，不过有一个可能是我不知道算不算最重要的哈，在美国现在都这样遵循，可能很多会议大小会议都是这样，就会议要有个主席，这个主席是有最大权力的，当然主席还不能犯规了哈，这主席最大权力就是他主持会议，他当然也要按照规矩哈，反方一方让他讲话，正方就讲话，每个人可以讲多久哈。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会议的时候，这个规定哈，不管是美国现在议会国会是这个样子，法院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双方哈或者三方四方啊，就底下有意见的人呢，都从来不跟对方讲话的。各位，你想这个设计的多聪明，你在开会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开长执会的时候，我跟你讲话，我们通常提出意见，大家都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嘛，同意就不讲话了，不同意我就跟你讲，某弟兄啊，这意见不大好哦，然后再重一点，再重一点，他回再重一点，到最后你猪脑袋，然后东西丢过去，然后就拂袖而去了。这会议规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任何一方不可以跟对方直接讲话。每一个讲话人都对主席讲 Your Honor， 绝对是这样。 各位，这很聪明，双方面直接冲突就没有了。你不可以直接讲他，不管是称赞他骂他，不可以，你只能跟他讲。所以你在法院上也会看到，你在议会也看到，你要真的当人还是会骂了。主席大人，刚才我可敬的对手说出狗屎般的话来，就是骂，但是还是不是直接骂你是狗屎哈。好，不讲啰嗦，议事规程了哈。因为大家都要开会了，还有时间的限制，还有很多人开到最后都没有结论。我这只是讲一点哈，讲这些干什么？各位，罗伯特的会议规程，我也忘记这全名是什么了哈。大家也都用了那么久了哈，在有些国家好像很管用，在有些地方恐怕还不太管用。我不知道台湾大概不太知道这个世界很有名的一个规则哈。我们包括国民党员，大家也没有看什么民权初步，孙中山先生翻译的也是文言式的，所以大家也不大看得懂哈。议事规则应该是开会之前就定下来的嘛，一个好的开始。我们要讲扫罗，好的开始，好的会议规则，好人，民主，民心，各位，这都不够的。或者倒过来说也是一样，没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什么会议规则，没有民心，也没有民主，领导也不好，也不一定是坏事。基督徒有一个最宝贵的事，就是我们信靠一位在宇宙万有任何一个时候都在掌管的上帝。我们不太能从好开始，我们进入世界都已经烂透了，我们不太能从好的开始。我们开始的，不要说我们开始的婚姻哈，我们前面跟我们男朋友女朋友交友就不是很好了，拍婚纱照的时候就已经那个乌云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不要说双方那些东西，那我们把它暂时放在地毯底下，有一天会爆炸出来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家庭，我们不是进入一个好的家庭的，那不是我们能选择的。父母也是罪恶，我们的子孙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完美的状况中。教会的开始也不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那个一半等于是完全空的。当然我们要有好的开始，我们要好的中间，也要好的结束，可是我们常常都不好。我想我们是在坏的中间，坏的开始，可是我们有位觉得好的神。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尽量让我们过去的好坏，我们也不能够改变它，但是能够使我们现在更好。我们现在的好坏也未必就是将来会更好，但是我们总是更依靠上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很积极。我不是说好的开始，错误的一句话，所以坏的开始就很好，这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处丰富，我们可以处卑贱。我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万事可以有很邪恶的事，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扫罗的开始，你可以说很不好。我刚刚已经讲过，受命于危难之际。整个以色列呢，在一个被欺负，而且很多族在欺负他们，非利士人威胁更是更大的时候，整个以色列要立王就是这个理由，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他的开始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他出生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亚斐亚的原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大能勇士，小子做或做大财主啊，他父亲是勇士，是财主。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和马牧师。那么出身很好，然后他的身材，他的身体很好。各位，这不是坏事，这很好，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子。虽然世界上很多的罪恶，从最小到最大的都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耶稣的出生也是，照一般来讲是私生子，照一般来讲他的父不祥，父祥，但是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的兄弟也不和哈。我们依靠一个永不改变、永远可靠的上帝，这个要常常记得。这些都很好，我们求主帮助。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的祷告，我们不是说日天天叫我们进食祷告，没有， 今日赐给我们，我相信里面你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因为那是我们所需要的嘛，所以也可能是我们想要的嘛。日用的饮食你可以加很多形容词啊，日用丰富的饮食，健康的饮食，可以改善我骨质疏松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也不是不好。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觉得说有钱有势或者生活丰富就不好，这些通通都好。我们很高兴看到扫罗是父亲是一个财主或大能的勇士，我们很高兴看到扫罗生下又健壮又俊美，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是身高的，当然比他矮的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一开始就不好也很好，你依靠上帝，矮子矮也有矮子的福气。我说我哈，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着一个仆人去找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到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了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到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他在第三节花了这么第三节第四节花了这么多篇幅说扫罗到这里也没有找到，到那里也没有找到，看起来有点啰嗦，是我写一句话，扫罗找了三天都没有找到驴就完了。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后来撒母耳指示扫罗要走的路，我们今天题目是当走的路，也讲得很啰嗦哈。在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挂心，说我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走，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利恒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此后你来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各位，这段话当时圣灵默示了，我不应该随便批评，不过照我哈的观点，就流水账，这写得很不好啊。我们小的时候出去郊游啊，回来一定老师的规定就是什么乌来游记啊、阳明山游记啊、游阳明山啊，哦，对我这种不会写的，那个时候要把一行填满都咬断笔杆呐、啊。有人洋洋洒洒可以讲那么多，在监狱里还可以输书，我实在是佩服之至啊！怎么会写啊？我写不出来。游阳明山记，我那小儿子现在跟我一样，就是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名。我太太问他。康健你都好吗？他就说好。然后吃得好吗？好。最近读书好吗？好。有没有什么事要讲？就没有了。然后妈妈要教他，你要讲啊，你吃了什么？哦，我吃了什么面包，今天早上吃什么，中饭吃什么。各位碰到这就很无聊了，对不对？你出去郊游，那到最后我也只能写了今天几点几分我们在哪里集合，就记流水账。哇，那些可以写什么赋啊、旅行游记啊、旅行文学家，我很佩服。我讲这就是，圣经写的很无聊。到了那你会碰到谁？带着三只羊、三个饼、一个带一皮带酒，这有什么好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他们会问你安，然后你还要从那里接过来。当然这也有一点像耶稣在指示门徒去预备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一样啊，人家会怎么，所以这里也有一点神迹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先知，我告诉你会碰到一些什么事情，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啊，这样看起来就有点意义了，他的指示很清楚。各位，其实这种流水账对我来讲啊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今天叫我啊，我不知道我有一天是不是会会来这边，是自己开车或者坐捷运或者坐公车哈、啊、 我最喜欢都是坐计程车，当然要花钱很心痛了，但是其他就不要用脑筋，我只要把地址告诉他在哪里就好了。那最多呢，怕被骗呢，他会绕很多，开到台南再开回来，所以我要跟他讲大概怎么走，最多是这个样子，问清楚。否则哈，我这个人很笨的，做什么都会做错啊。康牧师，你就在信友堂门口等他，单这句话就会让我睡不着觉。信友堂门口，回家就会想，是车库门口呢，还是大门口？是他会进来在办公室门口等我呢，见他呢，还是在外面哈？就我会想，而且我通常就会想到最坏的地方，然后就这几个门都跑，就谁都碰不到谁。就我是很笨的，需要指示的非常清楚才能做事情。那我很笨，需要指示的很清楚。撒母耳是不是也看扫罗很笨，需要把他指示的非常清楚，或扫罗很胆小，需要讲的非常清楚，或撒母耳是一个为父的心，讲的非常清楚，指示他当行的路，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各位，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经文里面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所谓不知道，就是我不太能够很确定他要这样描述，是有人说是讽刺的，扫罗根本没有统御领导的能力，他需要人家讲一动做一动，然后到最后呢，爸爸的吩咐啊，一开始叫他找驴，他没找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都没找到，做王呢要走的路当然也很奇怪了。这里就讲到说，好像奥巴马到了白宫就职典礼那高他了以后就应该完了哈，他应该就好像就是有人指示奥巴马，你就到一个白白的房子，那个叫做白宫，你要从哪里进去，有个警卫会跟你说什么，然后呢到最后你就到了那个什么什么圆形的那个办公室啊，你坐起来那个椅子就是你的了。各位，你对国王需要这样指示吗？然后到最后起码在一开始就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不祥的预兆了，就是说他驴还是没有找到，那你以色列人到处分散，你找得到他们吗？我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个更不祥的预兆，就是你的父亲为你在担心，我派你去找驴，里面有没有那个属灵的含义，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推，天父派你去找他的失散的百姓，到最后都没有找到，百姓的烦恼还没有扫罗的烦恼，叫天父那么烦恼，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啊、哦，好嘛，看起来是有，经过你这么一番啰嗦之后，好像是有哈。但是扫罗应该是不错的，你看以后扫罗是不错，不只是不错，其实他很聪明，他很聪明，很有智慧，那就很遗憾了。他的聪明智慧在开始的确有。为耶和华征战，而且引导以色列人的地方有，这个不容易。各位，统御领导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是连自己都统御领导不好，我自己别的都不用说了，我很佩服那些能领导的，那很麻烦，我好像也不太能被领导，对不对？我刚刚说了，你就在门口等，我都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太笨了，很难做被领导的人，更很难领导。但扫罗可以，有很多人跟随他，而且他不是笨。遗憾的就是他的聪明，他极高的智慧，到最后大部分用来怎么样杀大卫。好聪明，哎呀，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是很聪明啊。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我要讲到哪些时局，脑袋都用在那上面，哇，那个如果用在什么事上该多好。但是我们人会这样子，各位，耶稣说我们要在耶稣保罗都劝过我，在善事上做大人，在恶事上做婴孩，就是你在恶事上要无能比较好，能力小一点比较好。可是我们在设计人想坏事的时候，那脑袋都很灵活的，想的很多，记忆力也特好，想象力也特强。 再良善的事情就不行了，最良善就主的事上，我们就既没胃口也没脑袋，圣经也看不懂，看懂的地方就是哦，这个人在这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哈，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不对啊，就是我们看懂大概就是这些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扫罗不是笨，好，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笨也好聪明也好其实都很好，聪明智慧是神赏赐的，非常好，能读书能做事，这都能做事人不一定能读书，能读书人不一定能做事啊，那也都非常好。你不会读书不能做事也没有关系，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借你的能力，我们基督徒说真的是最阿 Q 的，那阿 Q 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你不管好坏贤与不孝，你早搞错多少事情，你信靠上帝，神是我们的主。那相反的，不管你多好，我想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堕落的世界，好或者是聪明智慧英俊健康富有，这还是一件好事情，虽然是相对的，但这个好呢可以因着信靠上帝而更蒙福，更叫多人蒙福，但也可以因为我们不信靠上帝就麻烦了。我们的问题跟扫罗其实有点像啊，我们都碰到一些问题，有那么多非利士人，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优点，包括扫罗的优点，父亲也很爱他，他也很富裕，他也很有能力，他也很聪明，他也很体贴，那他缺少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他体贴的地方，他说他父亲会担心，可能就是他父亲是一个为他担心的人，所以父亲是一个好父亲，他也会为父亲担心，所以他也是一个好儿子。但是似乎他也是对神的事迟钝了一点。第六节哈，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就这件事情哈，一方面可能显出撒母耳的地位已经低落了，我们以前看过嘛，以色列不要他了嘛，这人的声望一低可以很快的，人一忘记你，你一被人家忘记是可以非常快，人很无情的，各位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可能反映出有问题找撒母耳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也可能反映出扫罗是一个不会太主动寻求神人的人，也就是他可能不够敬虔，所以他不知道要去找这个神人，他仆人还会出这个建议。而不管是怎么样，你可以按照经文来做合理的推论哈，推测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这个仆人讲的可能也有点宣传的口气哈，但是他跟主人这样讲，我们也不妨想一下，是众人所尊重的，那扫罗也是众人之一，扫罗为什么没有去？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如果是这样，撒母耳应该名满天下了，今天内湖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名嘴，有一个算命先生，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啊、哦！各位你不要算塔罗牌了，都去那里了。可是扫罗也好，整个以色列也好，对撒母耳这个时候尊重并不是很多，所以所说的全都应验可能不是细节上的事，而是可能这个仆人对神人有一些尊敬。各位，圣经所说的也全都应验，谁看圣经啊？谁看圣经？如果你把圣经当个算命书啊，要告诉你的什么将来会怎么样的话，那你也不要看圣经。甚至你把圣经想到说我们一般讲的全都应验的话，你也会觉得圣经很多地方没有应验。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看，神恩待我们。这就是掉了几头驴，但是掉了几头驴去找的事情。介绍扫罗，你可以看到扫罗的优点真是很多。他好像现在有个缺点，就是不大知道神人，但是他很懂礼貌。第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说，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我不知道这几句话是不是也表现出扫罗的一个优点。各位，我们还是要讲当走的路。现在有这么多书，开会之道、健康之道太多了，财富之道、管理你情绪之道，一定有很多当走的路嘛。为什么我们看了这么多、上了这么多课，好像效果并不是很好？我们看哈，扫罗在这里啊，成功之路也有一条，你要能够听别人的意见。当然了，相反的建议也有，成功的人就是不听别人的话，不是一意孤行，而是他有意向，对不对？看你怎么说嘛。你每一本书都听的话，没有一句话可以听了。你要听大家意见，听不完啊。我们这里，我们教会这个灯要用什么颜色？假如说有各种颜色可以，各位100个人100个意见。如果说大家听每个人意见的话，没有办法装灯了。当然不装灯也是一个意见了，不能每个都听。那你有自己的意向，你成功了就有意向，哎呀看得远，失败大家都一意孤行，话都随着人讲，事后诸葛亮。但扫罗的确有个优点，他能够听仆人跟他讲，有道理，他也能够体恤别人，他很懂礼貌，我去看神人没有礼物怎么可以啊？这不是暗示的意思，就是他有没有还仆人的钱我倒不知道了哈。那在这里我倒是要想到，对我这个做神仆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不是只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人，神的仆人。有人来问你的时候，你能告诉这个人当走的路吗？哇，这句话太重要了。有人来问你，你女儿来问你，你父亲来问你啊，我们的专业也许人家问我们该不该打官司，该买什么基金，该吃什么东西，每天早上怎么运动，早起的时候要先左边右边，哦，这些我都听过很多的建议啊，这我们都会说。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你头发发型应该怎么样，我们都会说。但我们不一定都是这方面专家，我也说了，专家的意见也常常是相反的。有人问我们当走的路呢，最重要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能不能跟人家讲？你啊，可能有这个受训的手册啊，我们怎么跟人家讲这些啊？属灵的四个定律啊，等等。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当走的路？人生当走的路，我们能不能？各位，我刚才没有谦卑，是真的说真的，也许有一点形容词，我是很笨的人。但是我求主帮助我持守一件事，你告诉我，今天总统来问我，今天比我聪明1万倍的人来问我，人生当走的路，我有话跟他讲，我可以告诉他，耶稣，我会讲。你说你讲个道理看，我可能辩不过你，你可能不听我，我讲的可能结结巴巴，这都可能，而且一定是我这么笨。但是我告诉你，我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能够在这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告诉任何一个人，你当走的路，信靠耶稣十字架的道路，信靠耶稣永生的道路。至于说在走耶稣的道路是怎么应用在我现在困境中啊，那我们又见仁见智，可能又会犯很多的错误了。哎呀，康牧师，我也碰到各种这样的问题，包括他是同性恋，他怎么办？包括在大再小一点的事情，有的根本是来找我，请我祷告，然后倾诉于他心中的艰难，我是不能够告诉他怎么办的，我是没有办法。但是有的时候非讲不可，怎么办？包括各位，不是我自己碰到的，有其他的牧者打电话问我的，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很难的地方，这个牧者说，这也是间接的， 他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是真实信主，非常想受洗，但是因着我也不知道的理由，但听这个传述的牧者说，他必须继续从事妓女的行业，可不可以替他施洗？各位，我猜你一定说不可以啊！我不讲我的答案是什么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说可以和不可以都会有问题，我们人都会讲错的。但是我可以讲一句话，不管是什么样的，我说这些例子就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我不是说我们是万事通，我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能说一句话，你劝他信耶稣，这是没错的。或者他已经信了，叫他继续信靠耶稣，这是没错的。我能指示这一条路，具体的讲的可能对可能错。现在扫罗去找驴，他自己都迷路了。我们人生也常常这样，他是一国之君，后来的迷失就太大了。他们去找先知，他有很多，他有礼貌，他有个好仆人，好仆人预备钱，他谦卑虚心听谏言。第十一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各位，你们看到我今天念的有一个共同的那个 pattern 啊，啰嗦。扫罗只是问先知在不在这里，他干嘛说哦，先知跟别人在一起，别人都在等他，他吃完了别人才能吃。各位，我今天说，哎，那户信友堂在这里吗？在这边。如果我在这里，哦，在这里，在这里。哦，今天牧师打的领带什么颜色？哎，废话，我没有问牧师打的领带什么颜色，我只有说牧师在不在，那户信友堂在那户分堂在哪里。这女子干嘛讲这么啰嗦的话，跟前面后面一样。神非常恩待扫罗，当行的路讲得很仔细，连一个陌生的女子也是一样，跟他讲了，叫他们快去，今日要到城里。我不知道其他他写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但起码整个我看到这里讲的就是很仔细在告诉扫罗一些事情。这些人讲的对错是另外一回事，可能有的真的讲的不对，有的真的是啰嗦了。但是我们想到说，不管你是一个君王，不管你是一个被统治者或统治者，你需要有上帝在引导你。上帝也借着各种不同的环境，包括仇敌，也包括朋友，给你一些引导，但你心中信靠上帝是很重要的。好，他们就上去了。将近城的时候，撒母耳迎着他们上来，来要上秋坛。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讲撒母耳了。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我看这都有一样的意思，撒母耳是要指示人的，扫罗是要领导人的。不管你是指示人的，你是要引导人的，你都要听到上帝的指示。不是说我们要做异梦异象，而是我们心中要尊主为大。撒母耳一样听到耶和华对他的指示，要做的事。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句话实在很像出埃及记里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的描述， 哀声上达于我，我要借着他救我的百姓。撒母耳很像摩西，扫罗也很像摩西，或者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摩西。各位，我们不要说成为摩西是太大的野心，各位，那个重担很重的，重担可以把你压垮，到最后远离了上帝。同样，享福的日子也可以把你腐化垮，叫你忘记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扫罗居然像摩西一样受命于危难之际，当然撒母耳也可能会感慨。撒母耳这个时候年龄不是很大，因为后来还有他一直活到高大卫，还有到大卫危难的时候，所以撒母耳还活了一段时间。所以神指示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心情可能也不会很好。怎么我还年富力强，你叫我退休了？你也不借着我的手来救以色列人，你要借另外一个人。神的带领都是好的，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然后撒母耳看到扫罗了，看哪圣经里好多，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看哪神的羔羊，看哪你们的王。耶稣讲过，施洗约翰讲过，看哪，当然比拉多也讲过。神也提醒我们看到他所使用的对象，我们感谢主。这是我说的，他一定会治理我的命。神的有奇妙永远不改变的旨意，但是在落实在我们人间，我们人看的时候，这是一件在黑暗中的一个很好的黎明，很好的一道曙光。哎，以色列被欺压的这么厉害，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黑暗是那么大，但是有一个人被使用了，那个人已经80岁了，那是摩西。然后经过所有的艰难，他们出了埃及。当然你要继续讲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也通通死在旷野了，除了两个人以外。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很痛苦，神要借着扫罗来救他们，他一定会救，而且会治理，很美好。我不能不想到奥巴马，我不能不再想到奥巴马先生。整个世界这么乱，大家都看着美国，看着美国经济能不能起来，看着美国新领导人。我不知道，我祝福他，我希望他能够把美国带好，我也希望他能把美国带好，我们整个包括台湾也都蒙福。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这些，我们并不希望天天大家失业哦，这样可以更多进士祷告啊，我不会这样想。但是我们会说，我们的盼望在上帝，也求主让我们在现在神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甚至鞭策我们、指示我们走当行的路。18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这里描述的也很仔细，我看扫罗也是一个谦卑的人，走到他跟前，不是隔很远就喊一声，有礼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了，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人说，众人说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吗？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吧，或者再重复一次，啰嗦。扫罗说，先见的寓所在哪里？先见就说就在那里，或者说不必问了，我就是，我带你去就好了嘛。他还要说啊，你钓的驴啊，不必担心了，你以色列众人都在仰慕你，不必当时就这样说。他再一次这样说也是表达 神借着撒母耳，如同借着女子，如同借着仆人，对这个人在讲当走的路。这些人讲的会有啰嗦，会有其他什么含义，但是背后神都在指引。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神就在指引我们；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神就在爱我们。只是我们越认识他，求主让我们能够越醒悟过来，哦，神真是在带领我们。有的时候你没有醒悟过来不一定是错误，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限制嘛。彼得出了监狱还不知道自己出监狱了，后来哦才醒过来，使徒行传这样讲，才知道自己是真的出来了。我们有糊涂的时候，我们有因着受造物不一定是罪恶我们就不知道的时候，会有搞错的时候，这都没有关系。我们有成功的时候，富裕的时候，这也都不是祸害，但是让我们总是走神在神引导我们走的路。把撒母耳讲这些，当然也是上帝的指示，我会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他是来问驴子的事，现在驴子是小事，你心里可能有别的事。各位，扫罗心里想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扫罗后来心里想的就是他的王位和他儿子能不能继位，他想的都是这些。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也很彷徨。我也不知道陈水扁先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马英九总统在想什么。你说那还不知道，陈先生一定想钱或者想官司，马先生一定想经济或者什么。各位，是那些是非想不可的，但是不仅是我们说的，我们常常不知道，圣经有这句话，我们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该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里看起来啰嗦话，其实都要衬托一件事情：人如果不成为孩子的样式，不能进神的国；人如果不能越来越像孩子，不能进神的国。像孩子不是指幼稚，而是对上帝的依靠。现在扫罗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就要统领全军全国来，但他需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他也很谦卑，听神的话。撒母耳，我想他对扫罗有复杂感情，应该也有负面，也有不当的负面。我想人都有嫉妒的情形或不安，但是他也倾囊相授。二十二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会有请来的客人，是前一日耶和华指示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就预备了客人吗？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留着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哥，我今天讲的实在太简单了，你看这些经文里面很复杂，它一定有些东西，有的可能是现在抄本抄漏了，有人说撒母耳记的抄本是很不理想的，也有一些可能有更深属灵的意思，我也没有看出来哈。就是扫罗去找撒母耳啊，这么复杂，还有秋坛，还有吃肉，还有客人，那客人又没有出现。不过我想我们能抓住一个重点吧，扫罗跟撒母耳同席，然后众人进来的时候，扫罗跟撒母耳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起来吧，让我想到呼叫。撒母耳小时候也被耶和华呼叫过，这时候是不是撒母耳在呼叫扫罗？撒母耳后来有没有呼叫过扫罗？扫罗，我儿，回到耶和华的路上吧。应该是有啊，撒母耳很像摩西，为他祷告。 25节那一段话我也很想听一听，但是圣经没有写了。我觉得撒母耳那天晚上如果善意的解释，撒母耳把为王之道，不是为王之道，为仆之道，不是做公仆或做公众人的王之道，做上帝的仆人，治理上帝产业之道告诉他，可能一夜都在讲锦囊相授。各位，这些锦囊相授，锦囊妙计到底是妙计还是不是妙计，这也不一定，但这我相信是他很乐意的，他很希望的，因为以色列很痛苦，很需要一个拯救者。我们现在经济状况大家都说坏，而且有个更可怕的话，就是说最坏的还没来，甚至有人最坏还没开始，坏还没开始，哦，那我们就很麻痹了，那不坏到什么地步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坏，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还没那么坏啊，就是你看还蛮繁荣的嘛。真的坏了到没饭吃的时候，那怎么办？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想就有更强烈一种想法了，我们真的希望一个拯救者，我们很希望，我们不希望有那个情形更坏更坏，以至于我们希望有个拯救者，我宁愿都继续好下去，以至于一个窝囊也能统治得很好，这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的确有这个状况，以色列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拯救者。撒母耳自己没有做到，撒母耳会不会跟扫罗讲，你有希望，你英俊，你高大，你体贴，你谦虚，你聪明，耶和华拣选你，你有名义，大家都仰望你和你家，一切都有了，带领我们得胜吧。各位，圣经上后来有一句话，撒母耳一生再也没有跟扫罗说过话，再没有见他，他为他伤心到死，后来扫罗也自杀而死。你在就职典礼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你罢官的时候的可怜？尼克森也经过就职典礼，尼克森后来非常羞辱的辞职。布希总统也经过就职典礼，布希总统下台的时候声望也非常低，还被人家丢鞋子。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么辉煌，那么多的祝福，好像两对就有一对会离婚。你在想到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想到这么痛苦，是因为将当年走上了这条路。我不知道扫罗本来是不是觉得很幸运，我找几头驴我成了国王，后来在他自杀之前或者那很痛苦的交鬼的邪灵来打扰他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日子，他会不会想，当年我没有做王就好了，我还是在我耕田，我跟我爸一起会不会比较好？各位不要后悔了，基督徒不要后悔，我们都会做错，我们也不是向前看，我们是时时刻刻仰望上帝，我们依靠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错了能够改，对了能够持守，好了能够更好，我们求神帮助。但这我还是说，一切看起来很好，以色列众人仰慕的都是你，我们都在仰慕你。后面对不起，我时间又要到了，每次大家都骂我怎么到最后才讲，真的是还没讲到一半，还没讲到开始，好的开始不是成功的一半，真不幸严重哈。后面还有很多，你说当走的路，扫罗需要的什么？他有谦卑，他有美好，他有这些，他有名义，众民都仰望他，他有一个很好待他的属灵的父亲，他有一个很爱他的肉身的父亲，他还缺少什么呢？啊，你们聪明人，他缺少神的灵，也不缺少第十章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而且圣经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话，很像新约约翰福音的话，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又像约翰又像保罗讲的新造的人， 好的开始，哎，一直都很好，他有圣灵，哎，他有兆头，哎，所有的预兆都实现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啰嗦的事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在橡树那里，就是很像耶稣叫门徒预备最后晚餐的时候，哎，结果都应验了，就真的有三只山羊羔，有三个饼，还有一皮带酒，然后给你两个饼。我也不知道这三个两个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思，为什么不三个都给他，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你会看到腓力士人的防兵，这句话我不能不讲一两句，这是提醒扫罗的责任。他特别说你在神的山会看到腓力士的防兵，这不应该的，神的山不应该看到腓力士人的，神的山应该都是以色列人，神的山好像被腓力士人占据了，以至于腓力士人在防守，这不应该的，把它夺回来。然后那些鼓瑟的鼓笛吹笛的击鼓的，那些都是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你们查解经书应该知道，大概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混杂的宗教，或者是真的就是欢迎扫罗的，或者就是在那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耶和华的灵是大大感动你，这句话是在四世纪常常出现，大大感动参孙，他就有能力，扫罗有圣灵。第九节，扫罗神给他一个信心，一切兆头都应验了。第十节，神的灵又大大感动，他会说话，他都非常好。不但他会说，圣灵感动会说话，那我们福音派就会再强调一句话咯，扫罗还缺少一个，缺少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也不缺少。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国法、宪法，这些都不够形容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法。各位，扫罗也有神的话了，扫罗也有神的灵了，扫罗也有属灵的前辈了，扫罗也有属肉身的父亲了，扫罗有声望。第二十六节就讲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他缺少什么？这样的人怎么最后会自杀呢？这样的人怎么最后会跟他儿子一天都死了呢？这样的人怎么会真是国破家亡，以色列的救主？哎，各位，因为他没有信靠上帝，他没有走这条路。不是说具体上你要讲走什么，你是不是信靠了上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走十字架路，走永生的道路，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走一条古老的道路，信靠神的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扶持我们，拯救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不太能够整理我们过去的日子，我们也不太看清楚将来会怎么样，经济也好，个人的家庭也好，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都不确定。主，不仅是这个是不确定的年代，就算很确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确定的是坏消息很多。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看到你的掌权，你的恩典，对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里每个人，对今天新来的朋友，对已经受洗的，对已经对慕道多时的，主，你引导我们一起走义路，你引导我们一起扶持，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父亲关爱我们的肉身的家庭，你引导我们有神的爱，有神的灵，有神的话，你引导，你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继续的跟随，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